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的第三章，由雪荣弟兄撰稿。雅各书是一本讲生活操练的书，是领我们进入生活，给我们指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该如何生活，是基督徒生活原则的手册。真信心会表现在行为上，圣灵的果子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话语上。雅各书第三章讲到话语与智慧，第一段是1-12节。
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哪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，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
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。犹太人非常重视老师的职位，拉比教导神的话语，无论是今生或来生都顾到了，因此犹太人特别喜欢当老师，但有智慧的不随便做师父，因为晓得要受更重的审判。师父的工作主要是在话语的教导上，而话语是最容易有过失的。主耶稣在世时也曾经教导门徒，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他们都是弟兄，只有主耶稣是他们的老师，让基督在我们生活中作王，学习来跟随基督。当我们遇到难处时，是可以找弟兄姐妹交通，寻找答案与方向。在与人交通完后，记得要回到内室去，问问我们唯一的师父，圣灵保惠师。第二节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人最不受约束的就是人的舌头，人的舌头如果能受约束，这个人在生命的成长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。若能在言语上约束自己，就能在其他事情约束自己了。印度甘地家中的墙上有这样一句话，当你有理的时候，能管住你的舌头，当你有错误的时候，舌头就不至于失去控制的能力。完全人在原文就是以弗所书4:13所说的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的长大成人。生命的成熟度显在最外面的指标，就是舌头所说出的话语。3-5节，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看哪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嚼环虽然只是一块几英寸的金属放在马嘴里，但它管束的不只限于马嘴，而是能够调动马的全身。诗篇39:1-2，大卫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。我默默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。人在言语上受神的管束，看似只是舌头受约束，但实际上却是整个生命受到对付与破碎。当有些话想说，而能禁止自己的口不说的时候，让我们觉得难过的其实不是口，而是心。所以一个人的口已经受到管制，也就在一切的事上受到神的管制与使用。同理，船只虽大，只需小小的舵就能扭转方向。伊丽莎白皇后号的总重量是83673吨，船舵却只有140吨重，只有总重量的1/17。嚼环自己不能够指挥马，它只不过是传达人的意思。那个舵之所以能够调度船，是根据掌舵的人。一点点的火能把树林烧起来，不是那个火把树林烧掉，是在乎那个点火的人把火点到树林里去。同样的，舌头所以能够产生毁灭性的结果，那是因为那个人的本身。这几节圣经让我们看见，舌头虽小，影响力却甚大。舌头虽小，破坏力却是巨大的。我们的舌头比利剑更能伤害人。第六节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地狱的火与世界的火的分别在于，世界的火是能熄灭的，地狱的火却是不能被熄灭的。舌头所说出去的话，就像不能熄灭的火那样，不停地烧着，破坏力影响深远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话既已出口，就没有收回的可能，能烧毁人的一生。我们的家庭、事业、朋友、人际关系、财富、幸福和平安都很脆弱，不堪舌头一击。生命是个易燃物，快快熄掉我们舌头上的火吧。就如诗篇141:3的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马太福音15:11，主耶稣说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为什么呢？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旁毒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话语的源头是从人的心思来的，人的心思里面充满的是什么，就会说出来。马太福音12:34，主耶稣也说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可见言语乃是将一个人的心表明出来。7-8，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这里说没有人能制服，因为唯有神能征服他。舌头运用的不善时，是不止息的恶物不停地活动，进行破坏工作，是害死人的毒气，传播毒素，害人害己。罗马书3:13，保罗论到那些偏离正路的人说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。舌头能说大话，是罪恶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能咒诅别人，很难被制服。所以我们在话语上需要格外的依靠圣灵的能力， 不止息的恶物，这句话表示舌头能够持续的毒害人，又难以制服。因此舌头要经常的留心约束，而不是一次性搞定后就可一劳永逸的事。第九到十二节，我们用舌头颂赞为主的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当舌头只有一个用处，就是颂赞那为主为父的。雅各在此用自然界的例子说明，两舌是不可能的。一个泉源只能发出甜水或者苦水，不会两种水在同一个泉源里出来。无花果树只能结无花果，葡萄树只会结葡萄，橄榄树能生橄榄，唯有我们人类是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出来。伊索寓言里有这样一个故事。一天，桑特拉叫伊索去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不久之后，伊索买回一包东西，打开一看，是一些动物的舌头。桑特拉问他为何，他说，舌头能够说出世界上最好的话来。一个国家兴盛，有时就是由于一个好的舌头，所以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舌头。桑特拉接下来叫他去买世界上最坏的东西，结果伊索又买了回来舌头。于是桑德拉质问，怎么最坏的东西也是舌头呢？伊索不慌不忙地回答说，不是说祸从口出吗？可见世界上没有比舌头更坏的东西了。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甚至说道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古话说，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舌头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，也能够操纵一个国家的兴亡。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祷告，求主把守我们的舌头，叫我们不随便说话。我们当勒住舌头。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，主警惕我们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终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我们要学习常用舌头颂赞父神，口出恩言使痛苦的世界变甜。一个活在主里的人会在话语上受对付，不该说的话不说，不合宜的话不说，只说造就人、安慰人、鼓励人的话。对于一个发出苦水的泉源，拯救的方法不是改良，乃是神把一个新的泉源放在里面。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箴言十章十一节说，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。是的，只有神把一个新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，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发出甜的水来，这是完全的救恩。舌头虽然是小，但是舌头不是主人，舌头的主人是我们自己这个人。舌头的背后就是生命的源头，这个源头是在基督里还是在亚当里？如果是在基督里，要发出甜水就不难了。言语决定了我们全人是否受神的约束，少言少语的人就少有过失，多言多语就难免有错。但是难题来了，你又不能不言不语，总是要说话的。虽然我们有不驯服的舌头，不洁净的舌头，不协调又颂赞又咒诅的舌头，可是神的计划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，将来当主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像他。慈爱智慧的主要使用时间在我们身上做翻转的工作，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用时间修理、雕凿、管制，让生命慢慢成长，达到成熟，直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。所以重生得救只是基督徒的起点，我们应当竭尽尽到完全的地步。 约翰福音一开始，主耶稣就说，来跟从我。到了最后，主耶稣仍是说，来跟从我。跟从耶稣就能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让我们来学习跟从耶稣，学习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学习有温良的舌。箴言说，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也说到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圣经所勾画的是何等美好的图画，让我们竭力奔跑追求。接下来第二段是13到18节，讲到两种智慧，属天的智慧与人的智慧。13到18节，
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
智慧是什么呢？智慧就是会敬畏神，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。圣经里说到见识时，是指对神的认识，知道什么是神喜悦的，什么是神不喜悦的，这就是见识。这里的温柔就是顺服，有智慧有见识的就会行在顺服当中。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对神的旨意和安排满足，在神面前柔软谦卑，这生命是敬畏神的，也是顺服神的生命。那么什么是真智慧呢？来源，真智慧的来源是从上头来的，是从圣灵来的，是属天的，是从神来的，是超自然的。相反的，属地的智慧的来源是世界、肉体与魔鬼。我们还未信主之前，其实一直都在魔鬼的智慧之下彰显。如何分辨真智慧呢？就是从这人的行事为人来看。智慧的人有敬虔的心，显于温柔的生命中，也有良善的品行与行为。这和雅各提到的信心与行为是相同的。信心必须要有行为来证明，同样真智慧也会在行事为人中显示出来。虽然是外在的行为，但它的根源是心，是内在，世人虽看不见，但是神看见的那部分。果子，真智慧所结的果子是清洁的、和平的、温良柔顺的、没有怜悯的、多结果子的、公平的、正直的。而属地的智慧会结出混乱败坏的果子，因为假智慧背后的动力是嫉妒和野心，所关注的是个人欲望的满足，而真智慧是为他人考虑的，动机是纯洁的。最后第18节中提到圣经中种与收的真理，这里以农夫为例，生命就像耕种的过程，在平安中播撒的将收公义的果实，从什么生命就带出什么生活，是什么样的树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神，我们也爱您，谢谢您所赐的今天，给我们智慧的心来过每一天。主圣灵，您就是我们口中的嚼环，帮助我们能妥善运用舌头说造就人的话，引导我们过讨您喜悦的生活。还有什么比跟随您更好的呢？我们愿将世界抛在后面，快跑的来跟随您的脚踪。荣耀的主啊，愿你的名得着颂赞。这样祷告就是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